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回到人妻交易厅，我是人妻 Lisa。 这个声音哦，我怕有一些朋友会担心 Lisa 是不是又生病了，因为育儿总是在生病。不是的Lisa， 我是想练出新的声音，就是旧的声音用了36年了，有一天突然嫌弃它了，太嗲了，不喜欢。我的偶像是，声音方面的偶像是艾玛史东。我希望有一天自己讲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就是我的声音可以像他那么有魅力。然后我去 Google 要怎么做才可以练出那样的嗓音，其实很多不是艾玛史东，比如说林赛罗韩的声音，比如说周迅的声音，都是我的梦想型。结果一查才发现，天哪，艾玛史东的声音是他声带受伤，他在小时候4岁左右的时候得过非常严重的肠胃疾病，日日夜夜的哭嚎，终究毁了他的声带，让他的声音就是那么沙哑。然后也因为那一场严重的疾病，他后来得到了焦虑症。怎样，弟弟怎样？为什么弟弟？哎呦，好，我们家的弟弟现在很开心的在玩衣柜又跑掉了，这是很难捉摸的孩子。然后查到这个资讯的时候，我就有点佩服艾玛史东的妈妈怎么撑过去的，就是那段时间小孩日夜哭嚎的时候，甚至后来哭到声音都哑掉的时候，妈妈怎么去坚强的面对，真是很不简单。好，所以 Lisa 我现在是刻意的想有点沙哑嘛，我想在追求这个声音，大家不用担心没有生病。怎么了？这个丢洗衣篮，弟弟丢洗衣篮，拿去丢洗衣篮。至少我广播的时候希望能用一个比较特别的嗓音哈，可能有些朋友觉得没必要，但没关系，我想呗。好，今天这集广播要来跟大家谈感情。在经历了2集半套按摩相关的广播之后，可能有些朋友觉得 Lisa 已经是一个肉欲形象的代言人了。我是致力往这个方面发展，但是 Lisa 我也有感性的一面。我觉得生理的需求很重要，心理的需求也是，亲密关系不是只有肉体的亲密，情感上的亲密关系也是我一直追求跟渴望。那我不知道亲爱的朋友，你是不是也有一种对真爱无可救药的期待跟幻想？那真实世界你拥有的亲密关系又是如何呢？有的时候会觉得想要的东西，梦想很风雨，现实很骨感，那是这样吗？那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自我评估吧。以下有3个问题请诚实作答。一，你是不是跟另一半在一起的时候觉得很辛苦很累，甚至比工作还累？二，你和别人相处的时候，或者你在团体的时候，会不会常常觉得自己有点抽离，有点疏离，像一个旁观者，不好意思，刚才旁观跟旁观之间犹豫了，旁观者。三，旁观者觉得自己像个旁观者。三，说到这个艾玛史东很搞笑，他在周六夜现场的表演全部都很好笑，这是我的偶像，我希望成为像他这样的人，声音很好听，又很漂亮，又很搞笑。好，三，你是不是每次和别人交往的时候都不太顺利，而且好像同样的问题会一直重复的发生？一开始可能会觉得自己只是还没遇到对的人，那同样的失败多经历几次的时候，就会开始怀疑，会不会我就是那个不对的人，所以才会一直这样。以上三个问题，假如有其中一个你的回答是是的话，那这一集广播你就值得听，因为或许真的讲中了你或另一半的状况，也或许没有，但是之后提到的解法可能是适合适用的，会对关系有帮助的。在讲亲密关系之前，我们必须回到我们的童年经验。 甚至是婴儿期，好，就是已经没有记忆的童年经验。好，为什么总是要回到那么久以前呢？因为那是一切的开始，跟我们对亲密关系的认知标准建立的时期。好，如果标准就已经是歪掉的，之后就不可能再正了。这里我有个切身的经验，我先生是算是对机械水电工都有一点程度，那包含我台南家的马桶漏水，因为这个工程太小了，找不到任何一个师傅愿意来帮我们修，那我爸妈又不会修，最后也是我先生修好的。对，那我先生就会觉得这不就是买一个零件然后换上去吗？哦，事实上我们就是不知道买什么零件，也不知道怎么换，就是这么废。好，那我先生在桃园的家呢，就是柜子啊，然后架子啊，灯啊，什么都是他装的。安装吸顶灯，我先生是这方面的专家，因为他大概已经安装超过十座吸顶灯了，就是大。不是大主，不是讲出来。桃园这边所有的吸顶灯都是他安装的，然后基隆公婆家的吸顶灯，他也是他装的，超会装。如果各位朋友后来有安装吸顶灯的一些问题的话，或许可以问我，再去问我先生，或许帮得上忙。然后，但是他虽然订了很多东西，我每次看都觉得好像歪掉了，就觉得。你是不是定歪？但是我不是很敢肯定，不是说歪到好像放一个球下去会滚下来那么歪，就是觉得好像有点歪。那我现在就说才没有，他都是有用心施工的，他会用水平仪先确认过，然后会画记号，然后再去定什么的钻洞什么的。我就说好吧，那应该没有歪。但是随着他订的东西越来越多，他自己好像也感觉到好像都是歪的，他就突然想到，欸，然后大家知道什么是水平仪吗？就是一个像管子的东西，然后液体中间有一个气泡，当它置于一个完全平的平面的时候，气泡会在正中间。他有一天就突然想到一件事，他就再去买了一个水平仪去比对跟校正他原本那个，就果然如大家所猜的一样，他原本那个水平仪是坏的，他标的中线不是中线。就这样，所以我们家就变成一个歪斜支架。但是没关系哈，就是如果各位朋友你有强迫症，你就不要来我们家，你会崩溃。好，但是我就觉得还好吧，就这样吧。好，洞都钻了，东西都定了，就这样吧。毛巾架也是有点歪歪的这样。好，但是那个毛巾不至于会滑掉啦，就是稍微歪一点点，没关系的。好，但是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东西，一个人，他假如他对亲密关系，他对感情的标准跟认知就是可能不那么正确的，那他就很难拥有一段让人满意的或他想追求的亲密关系了。所以我们必须回到婴儿期，回到童年时期，去检视这段经验。那虽然很困难，也可能很痛苦，但是可能还是必须去做。小宝宝刚出生的时候，他看起来什么都不会，但是他内建的智能很多，包含其中一项就是小宝宝知道要去跟他的主要照顾者建立起依附关系、依恋关系。以我们家大智宝为例，大概在三四个月的时候，他就特别喜欢给我抱，看到他爸要来抱，就赶快把他踢，看能不能踢走，会认妈妈了，或会认主要照顾者了。那科学家曾做过一系列的实验，去观察小宝宝、人类的 baby 的依附关系。不是人类而已，灵长动物都会，灵长类动物猴子啊、巴诺布猿啊、恒河猴都会建立这样的关系。然后实验的方法是小 baby 跟妈妈，好，主要照顾者不限于妈妈，但在这个实验里是妈妈，因为现实生活中的很多主要照顾者也是妈妈，就小朋友依恋依附的对象是妈妈。抱去实验室之后，短暂的让妈妈离开一下，观察这个宝宝的反应，还有用一些仪器监测他的脑波、呼吸、心跳。好，可以归纳出四种不同的依附关系。第一种，安全依附，光听名字就知道很棒，很有安全感的依附关系。安全依附的宝宝在妈妈短暂离开的时候，他是会焦虑的，他也可能会哭，但是有些宝宝天生情绪就是稳定，抗压力特别好，他的焦虑的程度就还好。然后等到妈妈一回来，重新出现在宝宝视野之后，宝宝就会立刻寻求妈妈的拥抱，而且就会情绪就会稳定下来，就会得到安慰，得到安抚，幸福。然后妈妈又回到我身边了，真棒。这是安全依附。 根据统计，在开发国家的中产阶级有 60% 的婴儿都是安全依附，但是那是指开发国家的中产阶级，所以假如是经济或社会比较动荡的地区，或者是经济社经条件比较趋于弱势的家庭，安全依附的比例是不是这么高就不得而知了。那我觉得华人社会的安全依附的比例也就不得而知，因为华人社会的文化比较特别。好，第二种类型，所谓的焦虑依附。焦虑依附的宝宝呢，当妈妈离开的时候，他会立刻哭得撕心裂肺，完全没办法承受这样的打击，各项的生理的监测数值也是会显示出他非常的焦虑。有趣的是，当妈妈回来的时候，他的焦虑并不能马上得到缓解，好像还在气，好像更气了，好像想打妈妈，哭得更大声，这样的情况。那下一种类型叫回避型的、逃避型的依附。好，这类的宝宝在妈妈离开的时候，在他主要照顾者暂时离开的时候，他好像没事，观察起来好像没事，但去读他的这个生理的各项数据的时候，就会发现他根本就很焦虑，但是他装没事。等到妈妈回来的时候，他也会表现得很冷淡，好像就是有没有妈妈根本没差嘛，好，有没有主要照顾者根本没差，但是好，身体骗不了人，好，就是从他的生理监测数据可以看出来，他就是故意在压抑自己的感情，压抑自己的痛苦，也压抑自己的喜悦。第四种类型是混乱型依附。混乱型依附就是有点让人猜不透，甚至这个 baby 他在做实验的过程中就给人一种很迷惘的感觉，就是他对这个世界真的太迷惑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好，所以可能妈妈离开的时候他也是哭得撕心裂肺，等到妈妈回来的时候他又假装没事，然后又想说还是去抱妈妈好了，然后又生气，然后又假装没事，就是让所有人都 也跟着他一起迷惘了起来。好，那这四种不同的依附关系呢，科学家认为主要跟照护者的照护方式有关。这方面我觉得还没有经过完全的实证，当然就是如果在我们能力可及的范围要给小朋友一个很有安全感的照护，但是我觉得应该有一些先天的因素在。好，那焦虑型的依附呢，普遍认为是这个妈妈或者是这个主要照顾者，她常常是标准不一的，她有的时候很好，有的时候又很坏，有的时候很关心，有的时候又很忽视，所以使得她的孩子对她会有一种很矛盾的复杂的感情，没有办法说很单纯的开心的接纳照顾者的回来。而回避型的依附呢，应该是照顾者比较疏于去关心这个孩子，就是常常放置 play 就放在那边，就不去理他，任凭这个小孩子去哭啊、喊啊、去呼叫啊、去撒娇，就是不理他。那在这种情况下，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婴儿会逐渐意识到他得不到他想要的东西，然后为了不被他的不安跟痛苦折磨，他开始会去试图去麻木自己，就说他其实不在意，他不哭了，因为哭也得不到，他何必哭呢？那这样子还浪费自己生存的力气，就变成一个也像是比较逃避冷漠的婴儿。那混乱型依附呢，主要可能出现在家里是有虐待的状况，就是这个主要照顾者他可能有时冷漠，有时热情，标准不一，而且可能在言语或肢体或情感上虐待这个婴儿，使得这个婴儿他根本没有办法跟他的照顾者建立起很好的依附关系，他内心就是很迷惑，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是小 baby 时候的事，那是 baby 会慢慢长大，会长成一个小宝宝，长成一个小孩子。当他开始长成一个小孩子的时候，假如他的各项，他照顾者的各项表现还是这样子，没有办法给他足够需要的关心、资源及安全感的时候，他开始会发展出一些能力，是能力哦，就比如说这里举的是 GRAFTS， 就是 GRAFTS， 分别是六种指标能力的缩写。第一个就是 Be Good， 很乖，因为假如父母他的照顾能力是有限的，那育儿对他来说可能是会很辛苦的，那可能是会情绪失控啊，我不行啦、那小孩子看在眼里，他会觉得他不想要父母那么辛苦，他希望他的父母觉得自己是好父母，因为小孩他其实并不像成人拥有那么多的数据资料，知道那么多事，会做理性分析。当一个小孩他被不当照顾的时候，他会优先检讨自己，那他会寻求做出改变，因为他也只能这样， 哦，他不认为他可以去改变父母，改变世界，他只能尽力的去改变自己，去顺应这个环境。因为父母的照护对于很小的小孩来说是攸关生存的必要的。假如没有办法得到良好的食物、饮水、卫生条件及关心，可能是会有生命危险的。好，所以人类会很本能的去做出一些调整。好，第一项能力就是乖 good， 然后这个小孩呢，他就是会表现出的很乖巧，然后会让照顾者的心情变好，也能让他得到更多他想要得到的东西。第二个是 right， 正确，正确就是比如说，有的人他会要求自己不要犯错，要求自己很勇敢、很坚强，要求自己要是对的，好，有点像是比较折善固执那种感觉，要求自己要当一个正确的人。然后第三个就是缺席，不在场，直接消失，特别是有一些情况下父母可能是真的已经连自己都顾不好了，那这时候如果再去顾小孩就没有能力，心力交瘁，也可能会失控。那如果孩子察觉到这一点，他会选择不要给父母添麻烦，他会习惯把自己隐藏起来，即便他就在这个家里面，他会好像不存在一样。然后接着是放逆搞笑，搞笑的跟我觉得跟我有点像，就是面对一些痛苦的时候，或是面对一些家庭的危机，或者面对家人的情绪不好的时候，他会试着用一些比较搞笑的方法去转移大家的注意力，或者是缓解情绪。紧张，紧张的就是这样的孩子，他会很谨慎，因为他知道他的生存条件不佳，他的父母的照护能力不佳，所以他就会小心翼翼的，而且他会小心翼翼的不让人发现他的小心翼翼。其实这种个性的人我觉得还蛮了不起的，就是他可以把自己的情绪就是都紧绷起来，时时察言观色，然后去做出判断。好，第六个是聪明，聪明，我觉得我也有一点，然后自己这样讲啊，不好意思。聪明就是怎么说呢？有些情况下，父母可能是有意或无意的，没有办法给小孩足够的关心。但是，当这个小孩他表现得很好的时候，比如说学业成绩，或者是在大家的面前啊，侃侃而谈啊，表现出聪明的时候，好，不好意思，我听一下外面的动静啊。好，是我的妈妈正在用那个冰沙诱惑小智宝去吃啊。成功了，成功了，把小智宝诱惑去吃冰沙了。好，也就是当这个小孩表现得很聪明的时候，他就会得到他想得到的关注，也就是他借着这个表现得到他所认为或是他想要追求的爱了。当那个小朋友去发展出这些能力，去实际去做的时候，假如真的成功了，假如因为很乖真的得到一些赞美跟疼爱，就会在他的脑内形成一个回路，就是他知道这样做有效。因为父母的照护对小孩来说是至关生死的重要的大事，好，所以那个安全的愉悦的快感是很强烈的，一次两次他就会开始不断的去追求那种感觉。好，当然那是会递减的。好，比如说第一次展现 出自己过人的聪明，比如说我学龄前识字的时候，大家就会哇塞，天才儿童。但是后来后来考试考100分的时候，大家也觉得不是本来就会考100分吗？哦，就那个会递减的，可是那个脑回路已经建立起来了，所以做那件事不是为了追求什么了，就是为了做那件事本身。就是表现的聪明已经不是为了比如说让别人喜欢或让别人赞美，而是表现的聪明的时候自己本身就觉得很有安全感，很愉悦了。然后再接着下去，再强迫下去，会变成它是一种强迫行为了。一次又一次的去表现的聪明或表现的乖，到最后是没有办法不去那么做。因为假如在那个时刻却不去那么做的时候，会立刻觉得不安痛苦，会觉得没有人会爱我。假如我不聪明，没有人会爱我。假如我 不乖，没有人会爱我。甚至当你去做这件事都会被对你造成伤害的时候，比如说乖巧，比如说很顺从，比如说很听话很讨好的人，当然是很危险的。因为这个社会有 很多人是 心怀不轨的吧，或是很多人是不知分界的吧。所以如果所有人都要去讨好，都要去乖巧的话，可能会伤到自己的权利。可是在某些时刻下，这样的人他没办法不去做，因为假如他不去讨好其他人，他觉得很不安，他觉得不行这样。 所以问题不是这六大能力，这六大能力都是很好的能力啊。假如一个孩子他不乖不正确 又很烦，然后不搞笑，又很就是很松散，很没有警觉性，又很笨，那我们也会觉得这孩子怎么办才好，未来会让人有点担心。好，但是明明是很好的六大能力，却会带来很大的一个阻碍。好，这六大能力当他是不得不不敢不的时候，就会对心理及其他人造成负担。比如说乖孩子他不敢不听话，可以想象嘛，他自己的感受，他自己的权利就会被放在别人的感受跟权利之后，对他来说是一个伤害，对别人来说可能也会觉得有点奇怪。因为大部分的人好人也不希望看到别人伤害自己。比如说正确，有的孩子他很勇敢又很坚强，他总是做对的事，但是他犯错的时候怎么办？有的孩子他不敢接受自己的错误，他会否认自己的错误，他会更加这个 day， 就是他不能犯错，因为他觉得他如果犯错他会被遗弃，他的父母就不爱他了，他不敢去犯错，也不敢承认自己的脆弱。那比如说不在场的孩子， 他永远都是一个边缘人，他长大之后还是习惯去当个边缘人，当边缘人才自在，可是他心里真正的感受就是躲起来的人他是想要 被找到，把自己变成一个隐形的人的人他是想要被看见，所以他是不断的去压抑跟忽视自己的感觉，这样的活着。比如说搞笑，搞笑的人当然就会让大家都开心啊，但是让大家都开心不是他的责任，当他把这个责任扛在自己身上的时候，他就会过得很辛苦。而且这样的人他可能会很受欢迎，但是他交不到真心的朋友，因为他总是在搞笑。然后紧张就不用讲了，紧张会对人的生理心理都造成很大的伤害。紧张的活着是会减寿的，寿命是会减小的。当然有一些比如说工作或重要的表现，重要的事上要紧张，要小心，要谨慎。但是一个人假如他永远没办法放松，那真的太累了。那聪明也不是坏事，但是过分的执着于聪明，甚至产生一种我如果不优秀我不聪明就没有人爱我的这种错觉的时候，他其实就把爱给推离了。亲爱的朋友， Lisa 在这里必须跟你说个对不起，道个歉。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资讯我应该在一开始就说的，但是我忘记了。因为我一开始的时候整个人沉溺在艾玛史东的美色中无法自拔，所以很重要的是我竟然忘记讲。就是这集广播也是有参考书籍的，这本书就叫做假性亲密，所以这广播里你听到的内容不是 Lisa 原创的，不是 Lisa 看透了世间人情冷暖然后去领悟的道理，不是，是我看书然后书上写的。然后这本假性亲密这本书呢，它的副标是修复失衡的互动，走进真实关系，还有个更小的副标为什么我们明明相爱却又渐行渐远。所以这本书主要就是聚焦在什么是真的亲密，什么是假性亲密，以及如何摆脱假性亲密的陷阱，跟我们的另一半，跟我们的不管是男女朋友或者是我们的伴侣，能够真的良好的亲密互动。那这本书是由三个联合作者著作，第一位马克伯格，他是1998年起便在纽约执业的心理学家和精神分析师。第二位葛兰特伯莲娜，他是纽约的精神科医师、精神分析师及谘商顾问。第三位丹尼尔贝利，他是护理师，在公共医疗院所担任照护风险管理部门的助理主任，服务游民、无证件、街头暴力受害者、成瘾者及创伤病患。这三位专家都是学有专精，所以这本著作包含有他们的一个学术的整理， 然后一些心理学的相关的资料佐证，还有大量的临床案例，好，包含是来跟精神科医师求诊的，或者是来做心理咨商的伴侣的案例，好，从大量的实务上的经验去分析出一对伴侣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陷入什么样的困境，以及如何去解决问题。好，上一段我们聚焦在假如小朋友他的照顾者好没有办法承担起应有的责任的时候，这个小孩他可能会衍生出相对应的能力。那在日常生活中，这些能力就有可能让旁人觉得有压力或者是有困惑。比如说一个非常要求正确的人，好，他对自我要求甚严，可能也会造成别人的心理上的一个压力。那比如说一个很搞笑的人，他可能很受欢迎，但是他的朋友又常常觉得想跟他聊点认真的事，他却用搞笑的方式去回避。好，所以可能会有一些状况。好，但是日常生活中的人，他可能是朋友，可能是同学，可能是同事，所以这个状况或许也不严重。比如说在职场上，假如一个人他又要求正确，然后又很谨慎，又很紧张，然后又很聪明，那其实他这个人的绩效表现是会蛮不错的，就是职场上是可以信赖的人，或许相处起来会有压力，但是有他的长处。所以这些带着过去童年的阴影或创伤长大的人，他不一定适应不了社会，甚至可能适应的更好，就是更加坚强也不一定。但是当他步入了亲密关系，当他跟另外一个人决定相爱的时候，这时候可能状况就会显现出来了。因为他可能不敢在他最亲密的人的面前展现出真实的自己，包含他的脆弱，他的恐惧，他不敢展现，或者是他的自由意志他不敢展现，这会让另一半觉得非常的疏离，而且甚至是感到痛苦。因为大家都希望跟自己相爱的人是可以真心交流的。关于童年的经验回顾或童年的创伤，在华人的社会，并不是很允许我们去，并不是很鼓励我们去探讨。华人社会讲的是孝顺，最好就是感谢父母，天下无不是的父母。才怪才怪，就是不可能，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只有差别在有没有不是的非常夸张，一点点不是还是有的，但是华人社会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风气，可能是儒家思想吧，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如果小朋友去怀疑起自己的父母的话，就子不子父不父了，这样社会会瓦解。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过这种情绪勒索的父母，可能或许在电视节目看到，或许周遭的朋友有这样的父母，或许就在你身上。那情绪勒索的父母呢，他就会很要求小孩听话或回报，好像还想控制着小孩，即便小孩已经长大了，他的孩子已经长大了，然后事情不顺他的意的时候，他就会讲出这样一句话，我辛辛苦苦把你抚养长大，那这时候顺着剧情的需要，可能就是只能听父母的话了，不然怎么办，他都辛辛苦苦把我抚养长大了。可是事实上稍微仔细去想一下，会去情绪勒索自己小孩的父母，他在照顾小孩的时候，他可能是个好父母吗？恐怕是很难的。好，假如一个父母他有很丰富的教养的知识，然后他真的很关心他的小孩，给予很多的资源跟照顾的话，当小孩长大的时候，这类的父母往往也是不求回报的，因为他知道养育小孩的过程就是他的回报了。他看着小孩能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他比谁都开心，他不会要求小孩变成自己喜欢的那个样子，他是喜欢小孩自己本身的样子。但反过来说，会去讲说我辛辛苦苦把你们抚养长大的父母，他的小孩其实就是辛辛苦苦的长大。对，但是我们社会就是好像不太想去承认，不太想去谈。好，不过还好，就是最近越来越多的书籍文章或者是媒体，好，开始有去思考童年经验或者是童年创伤，但是还是很不容易。好，就是去回忆过去的事是很困难的，有可能回忆不起来。 好，因为假如是有一个比较大的童年创伤的，或者童年经验真的很不愉快的人，他会进入一个脑锁的状态。好，就是他不能让他的感觉来伤害他自己，所以他会去否定那感觉，或者是他会隐藏那感觉，他会去忽视或转移注意力。总之就是不要让那种不安、寂寞摧毁自己。他要活下去，他要坚强，所以他会试着去遗忘或假装没有那件事。好，所以这类的人叫他去回顾童年的经验，他可能会想不太起来，你知道吗？好，必须要有一些事件的触发，他才能想起一些。那也有一种可能是，不管多久以前的经验，不管第几次回顾，每次想起来还是会觉得很难释怀，很伤痛，这是有可能的。好，我们很努力的去探讨，就是加诸于我们身上的牢笼或枷锁是什么样子，是因为我们试图要去解开它。可是这个过程不一定是一次就能成功，或是几次就能成功的，所以我们可能是会一次一次的又去看见那个牢笼跟枷锁，看见当初加在身上的伤害，还是找不到解法，是有这样的可能。但是如果不愿意去面对，就一点机会都没有。所以有的时候或许不容易，或许辛苦，但是还是要鼓起勇气，好，去挑战，去回忆，去回想。那这过程中不必要带着很大的一个仇恨或伤痛，就是啊，我的父母怎么这样。事实上就是你不孤独啦，至少就我所知的，就我周遭很多很优秀的又漂亮的也过得很好的朋友，一样都有这个童年的一些比较不愉快的经验，包含我自己也是，所以你是不孤独的。然后这时候要想到一件事，假如你是一个有能力去检视自己童年经验的人，就代表父母在照顾你的时候或许做错了一些事，但他也做对了很多事，所以你才会有今天的这个本事跟能量去做这样的一个解释。还是要感谢父母的，又回到这个华人社会了哦。昨天母亲节嘛，母亲节的时候还是要表达对妈妈的感谢和爱，这有两层意涵。第一个就是真的无论如何总是妈妈给我们生命，带我们到这个世界上来。另外一个就是其实妈妈也是一个受伤的孩子，好，我们的父母辈也是这样的一个角色，也希望能够借于我们的一个爱的给予，可以让他有力量去走出他自己的伤痛，或者是可以过得更好。好，那带着这样的童年的强迫性的行为去长大的孩子，当他进入一段亲密关系的时候会是什么状况呢？他会很本能的找到跟自己对应的人，就有种那种互补啊，或者是异性相吸的意味在，总是能找到跟自己性格上对应的人。然后这两者呢会开始共谋，一起演出。在这本书籍里，亲密假性亲密这本书籍里面说的叫做招牌歌舞，会有一种既定的表演模式，一方会担任主要表演者，一方会担任观众。而这个主要表演者呢，表演者他会强迫的付出，他会就是好像有控制狂的这种有控制狂的倾向，管理这个关系的大小事，在金钱啊、家事分工啊或者情感交流上，他会非常的主动积极，而且不断的付出。好，因为对于这个表演者而言，爱不是一个自然而然发生的事，爱是一个他必须辛辛苦苦去付出才能够换到一点点的东西。好，在他的童年经验是这样告诉他的，他必须很努力的去引起他父母的注意，或者是很小心翼翼的让父母能够来爱自己。甚至有一些小孩在小的时候就必须担任父母的照顾者了，他不是被照顾的角色，他要照顾这个家的。好，那这种情况下在爱里面他也会一样的没有安全感，所以他会尽自己可能的去做各式各样的事，然后借着这个付出来达到一种我付出这么多了应该可以得到爱了的安全感。跟他对应的角色就是观众。好，观众一样，观众也是因为童年的经验而导致于他对亲密关系的认知有一点偏误的。他会觉得说他必须取悦他的另一半，他必须让他的另一半感觉很好，因为他小时候就是这样取悦着他的父母的。好，多多少少孩子可能已经意识到自己的父母是有一些状况或问题的，随着年纪慢慢长大，那个倾向会越来越明显，可能他开始知道了别人的家庭是怎么样，或者他看到了同学的父母是怎么样， 他看到别人的家境之后，他有点意识到自己的家是有些状况的。但是他很害怕的是，如果他的父母知道他不满，如果他去嫌弃他的父母，或者他去指责他的父母的话，他父母会无法承受，他父母会直接离开。他知道自己的父母可能是一个失职的父母，但他不能让他的父母知道这件事。好，他的父母可能承受不了这样的孩子呢，就是太懂事、太乖巧、太听话了，所以他会处处去讨好、去赞美、去表现自己，这样子过得很棒，谢谢爸爸妈妈。好，让他的主要照顾者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啊，我还行，好，进而有一种力量继续的照顾下去。那这样长大的孩子到了一段关系里，又遇到一个比较强势的主导方的时候，他就会自然而然的，好，退居一个观众的位置，负责帮表演者拍手，就在表演者每次用心付出的时候去感谢他，去说我好棒，我好开心。是不是真的开心？这倒不一定。因为有时候人给予的并不一定是那个人想要的。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好，母亲节的时候，大智宝画了一张卡片给我，把我画得很像爱因斯坦，我觉得他真的是绘画天才，好，把我画得很知性。然后在那张卡片里面，我竟然是拿着手机的，糟糕了，要检讨一下了。好，然后背面是写他要给我感谢的话，一定是老师指导他们写的。然后大智宝写的是谢谢妈妈陪我玩跳棋，谢谢妈妈陪我玩奇迹连连。哦，奇迹连连是一款很好玩的桌游。哇哦，就是我为小孩做的事很多很多。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包含在他的饮食上，管理他的饮食，让他有吃蔬菜，然后管理他的睡眠时间，甚至他的一些生理的排便这种，我都很密切的监控。如果他有两三天没有排便，我就给他吃火龙果，以免他便秘哈。因为我常年饱受便秘的这个困扰哈，我希望孩子没有。做了很多事，包含他的睡眠时间控制，然后运动，然后希望他可以借着均衡的饮食跟这个充足的运动长高什么的，然后教他认识 A B C D， 那么多事，其实他一点都不在乎。作为一个6岁的小男孩，他希望妈妈做的就是陪他玩。就这样，如果有妈妈有陪他玩，他就觉得这个真的是全世界最棒的妈妈了。好，不过很遗憾的，我不能就是整天只陪他玩，我还是得做很多其他的事哦，确保生活在轨道上。但是想想看哦，如果今天我都不陪他玩呢？比如说因为他上学拖拖拉拉迟到了，或者是因为他没有跟好好跟弟相处，没有吃完蔬菜，我给他惩罚，好，妈妈不陪你玩了。那我其实就剥夺掉他唯一想要的嘞，那我就拼命给他他根本不在乎的，然后剥夺不给他他真正想要的。对，有时候情侣关系也是会这样，一方他不断不断的给予他认为重要的，他该给予的，他能给予的，可是另一方要的可能完全不是这个。好，如果是一段健康的亲密关系的话，另外一方会直接讲出来。哦，其实你可以不用那么辛苦哈，我根本不在乎那些，我只希望你快乐。好，但是如果是假性亲密的话，观众不会讲出来，观众会继续喝彩，好棒好棒，因为观众很担心说，如果他不去赞美那个表演者，他们的关系会破局，表演者会发现自己很没有用，然后就会惊慌失措的逃掉，或者是表演者就会很生气，你为什么都不懂感恩。好，所以他们两个就会互相演戏，互相欺骗彼此，也欺骗自己，但是终归会破局的。好，因为一段亲密关系应该存在着真实的情感交流，而假性亲密里面双方都把真实的情感隐藏起来，所以在某一些事件的触发或者是终于到了忍耐极限的时候，就会很严重的争吵甚至断裂。这时候也可以看出来，在假性亲密关系里，人的努力跟付出并不是为了维持这段关系，也并不是为了让双方变得更好，而是为了当这个情感破裂的瞬间能够把所有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也就是说，疯狂付出牺牲奉献到已经不合常理的人，好，他并不是因为他是有一颗圣洁的灵魂，就是爱牺牲奉献，如同爱因斯坦说的，只有为别人而活的人生才是值得的。不是，他要的就是在关系破裂的时候，他可以指责对方，这段关系都是我在付出，我做了那么多，你做了什么，都是你的错。一样，观众也是，好，观众的忍耐，隐藏自己的心声，讨好，拍拍手，或者是 维持冷静，他并不是希望对方能越来越好。他如果希望对方能越来越好，为什么不告诉他实话？为什么不告诉对方他都努力错方向？他在等的就是当对方抓狂的时候，失去理智的时候，他可以出来说，其实这都不是我要的，你从来都没有看见我的需求。可是问题是，这个观众也没有表达过他的需求啊。甚至当表演者越来越咄咄逼人，又控制欲越来越强的时候，观众正好有个理由逃避、冷淡、疏远、躲起来，好让你更抓狂。好，所以双方是一种很矛盾的心情，就是想爱又不敢爱，因为知道这个爱注定要失败。为什么会有这种知道这个爱注定要失败呢？因为他的童年经验告诉他的，他跟父母之间的关系，他跟主要照顾者的关系是让人心碎的，所以他根本就不抱持着对亲密关系的期待。而且我们这个社会并没有教我们怎么去经营一段亲密关系，在我们最主要的求学阶段，这个社会教我们的是如何避免一段亲密关系，千万不要恋爱，尽量不要哦，上大学为止之前都不要想这件事比较好。现在上了大学可能还要考研究所，所以都不要想了。可是这明明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以至于我们最后对亲密关系的想象是什么？是一起去逛街，然后买礼物送我，然后是情人节的时候交换礼物，是一起做喜欢的事，好，是这样。所以很多人已经跟对象交往很久了，或许承诺了，走入婚姻的小孩都生两个了，其实根本就没有认真想过什么叫做亲密关系，什么叫做真爱，没有，就是这样糊里糊涂的，在某个时刻会突然发现好像有些不太对劲，那可能就将就的忍耐过去，或者是当无法再忍耐的时候，就宣布说啊，拜拜啦，啊，离婚啦，分手啦，好，就结束。可是他没有办法解决问题，因为带着这样的强迫模式的人，不管经历过几段关系的轮回，他都会做出一模一样的事，因为那就是他对爱的认知。好，书里面有举很多的不同的例子，比如说有人就是会掌控着另外一个人的经济财产大权，比如说有人就是会不断的喂另外一个人吃东西哦。或者是有些人他是要约会的，他会追求一个旅行，但是那个旅行又很让人窒息，不同的模式。那我家也是，我就不需要那些例子，我自己跟我父母都很完美，就是案例，就是假性亲密的案例。好，我的父母呢，他们的童年经验不是很可考了，但是一定是不愉快的。好，因为我爸妈，他的爸妈的经济状态都是可能要把孩子送给别人，事实上也有几个孩子是送给别人或者是夭折的，所以他们是勉强的长大的。特别的我妈妈很明显，我妈妈是要被放弃的孩子，就是要被放弃喂养的孩子，但我妈又特别可爱，生命力又特别强，特别的劳动，从小可能就是勤劳的人吧，所以他就活下来了。哦，所以他的勤劳带着一点天性跟强迫，就是他如果不是那么努力的人，他不可能会活下来，所以他会比努力又更努力一点，没办法松懈。好，那他跟我爸是恋爱结婚的，也就是说我妈那时候有很多的相亲对象或其他人介绍对象是很好的，但他选择了我爸，因为他在我爸身上看到了一个年轻人充满梦想的样子，就为了爱一起追梦，可是后来梦就破裂了，不管是经济或是相处上都有很多的状况，然后但是小孩也生了，所以我妈就开始就是被困住了，这种感觉之后她就变得非常的有控制欲，控制我爸从早上睁开眼睛之后的一切都在她控制，早餐吃什么，要配什么饮料，喝豆浆，豆浆要放在哪里，然后要怎么去哪，怎么喝，好，她都有意见。好，那我爸也就配合着演出，就我妈要管他就给他管，而且甚至我爸好像那种越来越摆烂，好让我妈越管越多的这种不知道叛逆心态是怎么了。然后最近就有一个小故事，就是我开始种大豆，因为我看了一些自然农法的书，我开始质疑施肥是不是有必要，因为我们家会做堆肥，可是自然农法的书告诉我说施肥对于土壤虽然会增加土壤肥分，但对植物的根系可能是不利的，因为植物就不会想要那么努力的吸取营养，就不会那么健康，所以我就决定不施肥。不施肥要怎么办？要种大豆，因为大豆的根部有大豆根瘤菌，它会固碳、固氮、氮N，好，固氮。好，然后种的时候随意种就好，随便乱撒就好了，书里面就是这样写的，随便乱撒。因为我们不是要收成大豆，如果有大豆可以收成当然可以，就是顺便，但主要的目的就是土壤中的氮元素能够被固定在土壤里这样子。 好，然后就开始随便乱撒，我家阳台的也撒，然后我家楼下的花圃，我们有认养社区花圃也撒，然后田里也撒，撒一大堆。然后我在撒楼下花圃的时候，我爸妈刚好跟小智宝在那边散步，所以他们就有看到。好，过了两个星期之后，大豆长得非常的漂亮，我就觉得好开心。那我妈也好开心。其实我妈就开始陷入一种紧张的情绪中呢，就说啊，林爸一定也改要乱乱，就开始幻想了，说我爸一定会把那个大豆除掉，因为我爸这个人就是怎样怎样怎样，开始翻旧账，就是让他很生气，什么什么的，每周这样啊哦。那我就觉得应该不会，因为豆子的样子跟杂草样子差蛮多的。然后就说我爸刚好从外面回来，我就问我爸，你有去除草吗？我爸说没有。我说啊，你如果之后有除要注意一下，有一些是豆子。他说好，他说他知道啊，因为 他有看到我在种嘛。然后我就跟我妈说，你看我爸知道。就我妈就说没啦，开始就是哎，我好像听到一点声音，然后就开始说我爸这个人一定会把他除掉什么的，就是怎样，然后一直用不存在的事开始骂我爸，然后就一副家里还是有 得要有他才行啊、哦！我妈撑起这个家，然后就一切都是我妈的功劳。然后接着我妈就讲，她要带着我爸去一株一株的指认豆子，以防我爸拔错。我就想啊，她讲的没有错，确实我们家能够维持到今天，都是就很大一部分是我妈的功劳，但是不至于这种小事也要管吧？我觉得好，但是因为我妈已经情绪激昂了，然后我就说好啊，拜托你了哈。然后我妈就觉得嗯，很志得意满这样子，又有机会可以好好的管理我爸了。好，就从这个小事，我就看出来他们的相处模式是非常僵化的。在任何议题上都必须是我妈全权负责，我妈主导，那我爸都必须表现得像个废物一样。对，但是像这种黄豆的议题，我爸根本就其实他可以搞定，而且因为是我种的黄豆，我爸是会注意的，因为拔掉我种的黄豆，我可能会生气的，我爸也知道。好，但是如果不是我的事情的话，我爸有时候他会故意叛逆，他会就因为我妈一直念他，他就故意搞砸，让我妈整个气到原地爆炸，就。他们相处模式就是这样，然后不止一个人，从我很小时候开始就又一直有人劝我妈离婚，就是因为她的伴侣显得很无能，而且越来越无能，那个倾向太明显了，不如离婚吧。因为我爸是不怎么会赚钱，也不怎么会做家事的，那我妈相对起来就很能干，但是我妈就是不离，然后讲很多理由，就是啊，你爸没有我活不下去啊，然后这是因果报应啊，我上辈子欠他的啊什么的，然后反正就是也不是很合理的理由，但是他就是不理。那我爸也是，我爸一边抱怨他被我妈管得很痛苦，一点自由都没有，而且他有点被养废了的那种感觉，就是他本来还没有那么废，因为这样子事事被管理，事事被念，事事被指导，他越来越废了。但是他也 不想离开，叫他离开我妈就是对他来说最痛苦的事，他就是要陪在我妈身边，所以他们一种已经注定要白头偕老的气势。而且他们的婚姻比任何我这个年龄层的任何一段婚姻都稳固，就比我跟我先生的婚姻可能还是更稳固的，嗯，就很神秘。那到底是爱还是不爱呢？我妈到底爱不爱我爸？如果我妈不爱我爸，她管他那么多干嘛？对，爱的相反不是恨，是漠不关心。而我妈对我爸的关心已经到了歇斯底里的地步了。好，那我爸爱不爱我妈呢？应该是爱的，而且非常的依赖啊。好，那他们怎么会变成这样？为什么会有一段假性的亲密关系被发展出来？就比如说，为什么王思佳要埋疑似假包？我不敢说。为什么？不要说王思佳，为什么有些人要买假包？因为他不想买真的嘛，因为真的太贵了。同样的，为什么会有假性亲密？为什么会有假的亲密关系？去追求假的亲密关系，或者是不是追求，不小心进入假的亲密关系的人，其实他就是缺乏了面对或追求真正亲密关系的勇气。好，这集广播呢，只到这里。我只这个上半段，我只是要介绍什么是假性亲密，它的成因是什么，它的表现会是怎么样，然后大家可以扪心自问，或者是自我检视一下有没有类似的状况哦。那或许没有，就是或许你的亲密关系是很健康的，或许是也不是很健康，但也不属于这个假性亲密的范畴，但是都没关系。下一集广播呢，一样是梳理的内容，会教大家怎么去修复自己的一些童年创伤， 好修复自己的一些强迫行为，可以把自己从不得不怎么样的一个状态中解救出来，好，并且怎么跟伴侣去相处、去沟通、去培养真正的亲密感。好，所以假如有兴趣的朋友哈，应该会在星期四的时候会有下集的广播哈。在这里先跟大家拜拜咯，拜拜。